从前有人把这个注解拿出来照着注解念，听的人已经是觉得这个是多余的，要念注解我自己就会看了，我何必你念呢，我自己看好了，就会有这种感觉。现在更严重了，问题更严重，连注解都不会念了，连注解都不会念，他只能把这一段文念出来之后就是讲故事，净讲故事，把所有他知道的故事净搬出来。我曾听过有人讲了一个小时啊，讲了二十几个故事，一个小时里面讲了二十几个故事，尽是一些故事。那么故事如果是好一点的故事或者是文雅一点的还好，有的时候讲得太粗了，粗得不得了，连世间的世俗人都讲不出来的话他都搬出来了，这就太不像话了，这就是不懂佛法了。所以有人呢，他把这一段的这个录音带开给我听，他还问我，法师你听听，这是法师讲的话吗？法师可以讲这些话吗？弄得我的脸都红起来了。虽然不是我讲的，因为他是讲这个是法师讲的话，那么这是法师讲的话吗？法师该讲这些话吗？连这个在家人他根本还不懂什么佛法，只是听到这个录音带里面这一段文呢，他讲的太粗俗了，世间的俗人都不敢讲的话他讲出来了，因此他就问我，这是法师讲的话吗？像法师吗？好难为情。这就是对于这个讲的方法呀没有经过磨练啊。所以华严经说，佛法无人说呀，虽会莫能了。佛法没有人经过人讲说过，虽然很有智慧的人他也没办法懂的，他也不会了解。所以这个无论是什么啊，这个记忆都要经过有人教授，没有经过这个老师的教授啊，古代有这么一句话说，无师不说圣，无师不说圣，圣人的圣。那如果没有师承不能成圣，意思就是说没有师承的绝对学不好，单靠自己看看，那只是闭门造机，门关起来自己造车子，这个车子做好了拿到外面去合不上轨道不能走的啊，没有经过老师的教导，自己看看就随便讲的，这个就是没有经过啊学习，没有老师指导过啊，没有师承就会发生这个毛病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研究佛法讲经说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没有相当的功夫讲不出好道理来的。所以这个解说你不要看简单，因为它只是嘴巴说说而已，实际上讲就是修行，而且就在文字上他没有下过相当一番功夫啊，也没有办法讲好的啊，你不相信你可以细细去多观察啊，一般的讲法你对对就可以明白了。但讲固然是修行，更重要的看这经文，如说而行啊，按照佛经里面所说的修行法门，如照按照佛所说的经里面所说的道理，实实在在去修行，如说而行，这才是真正的供养法宝。解说讲说固然也是供养也是修行，但是究竟的修行法按照经文所说的道理真真实实去修行，那才是真正的究竟供养，那是最殊胜的。这就是华严经所说的如说修行供养，按照佛经里面所说的道理教你怎么修行，那你就深信努力进修，这样子才能得到真正究竟佛法的受用，所以叫做如说而行。那么这就是对于法宝的供养说一个大概。在这个辩中辩论里面说十法行，十种修行法，十法行也就是对法宝的供养的十种啊。第一就是书写，第二供养，第三视他，就是拿佛经布施啊，第四谛听，就是听经， 有人讲说的时候你去听。第五批读，就是这里的读。第六受持，第七开言，开言就是讲说，就是这里的解说。第八风诵，就是这里的诵，读熟了能够背诵。第九能思维，就是这里的如说要修行之前必定要经过下功夫去研究思维。第十修习，修习就是这里的如说而行，如说而行就包含思维修习这十法行啊，前面讲过的，前面曾讲过也曾写过，不过现在在这里又再讲到了，所以把这个十法行提出来，这里对照一下，信要受持，那么就是第六的受持，读与诵就两种了，读是第五的批读，诵是第八的风诵，风诵就是把它读熟了背诵出来，解说就是这里的开言，就是第七，如说而行就是包含这个第九的思维跟第十的修习，前面的这个书写下面有，若能书写你们就说到书写了，还有这个供养，供养下面文字也有说到的，能够把它拿去布施，这里面也有说到，都在下文，即自慰仪，复欠人行，这就是是他，不但是拿佛经去布施供养，给别人修行，同时劝别人按照佛经所说的道理去修行，即自慰仪，就是为自己按照上文所说的修行法门这样子做，这样自己做了之后啊，同时也教别人也这样做，复劝人行，这就是示他，不但是文字上的经典布施，同时把这个道理教他怎么做怎么修，那就叫做劝人行，劝别人同样依这个经里面所说的道理来修行。十名供养十二部经，这就叫做供养十二部经。那么供养就是上面所说的都是供养的方法。若能书写十二部经，即书写以种种供养，如供养佛。书写也就是十法行的第一种书写。古代还没有印刷，佛经都是靠用写的，都是手写本，能够用木刻去印出来的，这都是到唐宋以后，到了宋朝就已经用木刻去印了，就已经很普遍了。在从前完全是靠写，但是这个木刻也很不容易的，所以还是多数用书写。在这个现代化的印刷还没有发明之前，古代的木刻差不多都是靠书写，就是要木刻之前也要先写的。所以这个杨仁山居士在清朝末他在南京啊，组织这个金陵刻经处，就是用木刻版，现在都还保存了许多，我还有许多这类木刻版的书，那么像这些都是由书写才去刻出来的，所以它每一部经每一本书啊，木刻完毕啊，它后边都有记载，这一本书这一部经有多少字多少圈，都把它写在后边。它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古代这个木刻本啊，刻的人呢，都是记字数啊来算钱的，记那个字数来算钱的，所以他这个刻的人呢，边刻就边算多少字，边刻边算多少字，等到他这一部经刻完了，那他也就知道这部经啊字有多少，那个圈圈有多少，他都能够计算记在后边，这就是古代木刻的时候也是根据书写的底子然后去木刻。所以古代写经也就是修行，写经就是修行，有许多人这个毛笔字写得很好的，那么他就是以写经啊当作修行。 但是这个不能潦草，毕竟要写下来的经写得很工整很庄严，而且每一个字都要写正楷，不能用草写，写得很严正很好的字，让人一看到三恭敬经，那么这一种写经就可以流传了。我现在还保存一部是明朝的一位大德写的这个华严经，从香港把它印出来的。那么像这种都是由手写下来的，那很不容易啊。而且古代写经当修行呢，他写的时候都是非常恭敬的，就在这个佛堂里那么跪在佛前呢，在哪里写写经的时候，对啊，下很大的功夫，很恭敬去写，这样子写经就是修行。那么这些道理从前也曾讲过的。